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请翻开教会圣经旧约994页。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圣经旧约994页。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三章第一节，请。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蔡文雅师母，主题是“爱你到永远”。弟兄姐妹平安，
新年快乐。上周，嘉豪传道的那个，题目叫做。当你开口说爱我的那一天吗？就是听起来就是一首拔蜡歌的歌词，但是我现在就是今天的题目也是有一点拔蜡，就是爱你到永远。但是这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朗朗上口的，很像是那种粗制滥造的这种爱情歌曲的歌词，其实影响我们非常的大。那我今天的企图心呢，就是希望呢，大家在听到这一些流行歌曲的歌词的时候，能够辨明它真正的意涵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是在28岁的时候才信主的，我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爱情观。我的青春期最红的就是琼瑶系列的那个连续剧，就是琼瑶系列的那些女主角啊，就是还有那些当红的小生的男主角呢，就是都在我的青春期里面呢，就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我其中有一部有一个系列，很像是什么梅花三烙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这样就知道我的年纪了。你们可以自己回想，你们在形成你们爱情的价值观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画面，让你在那个时候觉得你的心跳加速了。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系列叫做其中有一部戏叫做《旺夫崖》，有听过的举手。其实蛮多人都看过，对不对？就是说。那个旺夫崖，他到最后到了那个最关键最高潮的那个场景呢，就是他们两个就是很虐心嘛。那这个男的呢，就是被迫的要离开那个女主角。那我还记得呢，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大草原，那这个男的呢他就要上马了。如果他今天一上这个马，然后他的脚从这个马肚一踢呢，他就会永远离开这个女主角，因为他们有不能在一起的因素，我已经忘记是什么了。然后这个男主角呢，他也是为了这个女主角好，他就决定要把这个马肚踢下去，要永远的离开这个女的。然后这个女的她知道这个男的的用心是为她好，但是她还是非常希望她留下来。但是他们在难分难舍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心一狠就踢下了这个马肚，这个女主角就对着这个骑着马离开他的这个男主角的背影喊了一句话说：“我会在这里变成化石。”他就是 因为 这部戏叫《旺夫雅》嘛，就是说他有一个主轴，就是说有一个女的为了等她的先生，在那里变成了一个一块石头，就是说变成一个形状，就是一直望着一个方向，就是她先生回来的方向。这是这个戏里面的一个主轴的传说。那这个女主角的意思就是说，我也会跟那个女的一样，我就在这边，就是如果你现在走了，我就在这边，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到我变成化石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天哪，这是千年之恋，就是这个是超越时空的爱，就是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找到这样子的恋情，就是在两个人决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要一起承担，然后留下来，然后要不然我就变成石头这样子，多么的刻苦铭心。但是就是说，你觉得当我们人讲出这样子的话的时候，我们能够实现它吗？就是当你晚上肚子饿的时候，你会不会回家带个便当来这边等着？哎，如果我已经对这个男的说我要在这里变成化石了，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样过日子？我要叫外卖吗？就是说我要在这里搭帐篷吗？我要在这里，就是说接下来我要怎么样？那假设就是今天有一个更好的男的来了，或者是我的爸妈找了六名壮汉把我带走了，然后呢，我能够实现我的诺言吗？我能够对我所说出来的话做保证吗？我能够实践我在这样子激情的时候，我在这样子的热情的时候所说出来的承诺吗？事实上后来当然这一部戏的琼瑶的结局通常不错啦，所以会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这样子的结局会让我们觉得说没错，真爱可以战胜一切。事实上这样子的承诺或这样子的期待会让人怦然心动，或者是让人形成一种啊心揪在一起，或者是很虐心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好像把人的爱情可以战胜了社会啊、家庭啊、文化这种超越时空的这种，好像有一首歌叫《千年之恋》，是不是？就是说好像我们是什么七世转世什么这种，就是我们的爱情是一种超越时空的这样子的，把我们人的这种爱提升到这种哇非常伟大，然后非常超越人的限制的这种浪漫情怀。事实上呢，社会学里面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情节，就是说呢，通常自己的爱情越被反对呢，就越觉得自己的爱情很伟大，越要跟全世界对抗。可是事实上呢，我后来越长大越觉得说，其实琼瑶连续剧里面那个男女主角，他们的父母反对他们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可能真的门不当户不对，然后长大以后我也觉得那个男的太，就是那个男的情绪太冲动了，或者是说那个女的太任性了，她明明就是千金小姐，觉得要跟这个男的受苦这样。就是说很多时候的确我们的父母或长辈反对我们的恋情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眼睛有时候的确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陷入这种激情的情绪的时候，理性会很盲目很不成熟。但是谈恋爱好不好呢？谈恋爱很好，就是说我们会为了爱情小鹿乱撞啊，心跳加快，这都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特质跟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爱、这样子的激情放上了永恒性、放上了永远的话，那我们就搞错了，那我们就是不切实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我们是邪恶的，我们是不诚实的，我们是会见异思迁的，我们是会依靠钱财，我们会依靠很多我们眼所能见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子的要求放在人的爱情上面，或放在自己的承诺上面， 或放在别人对我们的承诺上面的话，我们就只会一直失望，我们就会一直不满足，我们就会一直感到空虚。但是为什么我们渴望那样子超越时空的爱呢？因为神他自己把这样子的爱的需求放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能够付出像神一样的爱，或者是渴望有一个短暂的被造的人对我们付出像神那样子永远的爱，那就是错误的，那就是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人应该要在的地位上。所以如果有一个弟兄对你说我永远爱你，那他就是没有现实感。他如果对你唱我决定爱你一万年，你可以问他说这是你可以决定的吗？这是你可以下的承诺吗？我们不要说这种大话，就是说有这种幻想的人自己打破一下。但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听这样子的话？我们喜欢听这样子的话不是我们的错，我们不需要去否认它，因为神将这样子的渴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只是我们要搞对对象。但是当然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会渴望这样子一个持续的永恒的信实的不变的穿越千年的一万年的爱。但是我们现在认识的主，我们现在来到了何西阿书，我们要对这样子的情感有正确的认识。好，我们进到何西阿书，何西阿书的第三章只有五节。我们已经在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在一二章的时候已经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神透过他所拣选的先知何西阿，他的生命，他的家庭，他的实际的行动，就是他去娶一个不忠的妻子，来表明神是怎么样对以色列。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他不但娶了这个不忠的妻子，而且这个不忠的妻子还生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的名字呢，都一再一再一再的警告以色列，他们就是那个不忠的妻子，他们有可能会遭受到审判，会让神因为在他们现在这样子一个淫乱的状况底下，或者是他们转去拜向别神的状况底下，神会把他们丢弃，不当他们的神，不让以色列民当神的子民。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第二章当中，虽然好像一开始是用一个不忠的婚姻为主轴，但是神呢也一直给以色列民盼望，一直在说明说他是一位最好的忠实的丈夫。所以我们刚刚念的这五节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结论。因为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何西阿书的三章一节到三节的时候，是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大部分的人都同意这个淫妇事实上就是割灭，就是他在第一章所娶的这个不忠的妻子，因为离开他了，所以何西阿要再去把他赎回来。所以这个淫妇呢，跟第一章所提到的这个割灭是同一个人。所以何西阿书的三章一节到三节讲的是何西阿跟割灭发生的事情，但是三章四节到五节呢，很直接的呢就讲了以色列跟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用了五节的经文，他比较像要去囊括了何西阿书第一章跟第二章的这一些比较细节的内容。好，我想何西阿在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就很让我们震撼，就是说如果要跟琼瑶的戏剧比起来的话，何西阿的这个情节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因为琼瑶里面，或者是我们过去看的很多的言情小说里面，可以无限的放大我们的浪漫情怀，可以无限的放大我们对这种浪漫爱情激情的想象，然后觉得哦，有一天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是何西阿的事情是没有人愿意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他娶了一个不忠的妻子也就算了，这个妻子呢最终离开他。我们在何西阿书三章一节看到说，你再去爱他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而且何西阿他这次要把自己的妻子带回来的时候，他还要付赎金，他还要付银子15舍客勒跟大麦一赫梅尔半。这个价格呢大概是当时呢要买一个奴隶的价格。可见呢这个哥灭他离开了何西阿之后，他觉得说，哦，我想要去追寻我所爱的啊，我想要去按着我的心里面的想法再去找更好的男人的这一条路呢，他到最后走到了已经沦落成为一个奴隶。所以何西阿必须要拿钱去把他买回来，然后买回来说，我对买回来之后，何西阿对这个哥灭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子。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边当然对于这个哥灭他怎么样沦落为奴隶怎么样的这些细节是没有描述的，但是我们从第四节到第五节，还有何西阿书第二章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说，以色列的淫乱事实上是比割灭更甚。因为当时呢，以色列他们已经把一神的信仰跟当地的这种生殖崇拜的信仰糅合在一起了，你知道吗？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是很，事实上他们在当时已经没有把神当成是独一的神，但是他们又把原来的这个耶和华里面的这个信仰揉进了他们的这个巴利的传统里面，并且就像第二章讲的，他们觉得他们所有的丰富，还有所有他们的经营，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巴利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何西阿再去把割灭沦落为奴隶的割灭用银子买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神眼中的景况是比割灭更堕落更不可取，但是神却给了以色列人远远超过何西阿的承诺。何西阿他只是再去取回来，光是这样我们就已经觉得很不舒服了。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何西阿是最惨的先知，就是说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牺牲了自己的家庭婚姻，就为了要表明神的意思，他去娶了一个淫荡的太太，然后又离开了他，这对他的尊严是彻底的践踏。但是我们看到神在第二章他怎么样对以色列说，他对以色列说，他在何西阿书二章20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只有在神给出承诺的时候，他可以说我永远，因为他可以做到。但是何西阿不行，何西阿他已经让我们觉得很伟大，但是他只能够再一次给这个割灭机会。但是他能够给割灭几次机会呢？他能够失去几次的尊严？他能够当几次的傻瓜，当一个也许不认识神的人认为他是个痴情种？但是神今天做的比何西阿更傻，他在割灭还没有回头的时候，他就立下了永远的承诺，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他就把他所有的可以给的他就给了这一位不忠的妻子。只有神能够许下这样子的承诺，而且他可以彻底的执行。在人用言语用金钱用外表作为依靠的时候，神给出了最珍贵的聘礼，是 仁义、公平、慈爱、怜悯与诚实，这是人真正在爱情的关系当中需要的，也是真正可靠的。好，我们往下看，就是在神对让何西阿在一到三节里面将割灭再一次这样子买回来他的妻子的时候呢，他第四节马上就把这样子的行动比喻延伸到他跟以色列的关系里面，就是说这个何西阿他要求割灭再次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独居不可行淫。第四节说，因为以色列第四节我看一下，因为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在这里面第四节里面他列出很多以色列当时所依靠的，当时以色列呢，他在外面呢有亚述跟埃及两个强国，他一直在想说，就是他想要西瓜挖大边，他想要知道就是说到底亚述比较可靠还是埃及比较可靠，如果我今天就是说投靠了谁，我比较有可能安全的活下去。所以今天我们眼中所见的，譬如说我们在选择说，哎，今天到底是哪一个党派组成的政府能比较给我们的社会安定、经济成长、社会福利，或者说今天呢，我应该要在什么样子的社会制度下面，我应该要使用什么样子的社会政策，才能够让我的生活过得更好？这些都当然都是理性的考量，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做的考量。但是今天如果我们依靠这样子的制度，依靠这样子的首领来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安全感的来源的话，他就取代了神。这样子的取代是神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说当何西阿把割灭带回家的时候，他要求太太，他要求割灭独居不可行淫，要有这样子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第四节他就直接讲到，事实上这就是用来告诉以色列说，以色列你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佛的，无家中的神像。这样子的概念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也有读过，就是在第何西阿二章十四节的时候，神也有提到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我认为每一个认识神的人应该都会经过一段不论是小段或者是大段的旷野的历程。我不太确定大家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历程，这样子的旷野的历程呢，如果你现在正在当中的话呢，希望可以鼓励你，如果你已经经过的话，或许我们回想这一段历程是会感到感恩的。我过去在一个比较热闹的以小组为教会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因为我非常喜欢跟人在一起，然后我还记得我每次要做一个自己觉得很属灵的决定的时候，我大概要打三个电话以上，就是说我要问三个以上的领袖属灵长辈啦，就是说哎，我现在发生了什么什么事情，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比较好。然后综合这三个长辈的意见的之后呢，我还要问一下我姐，然后我还要读一下书啦，就是我做决定非常非常的慢，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讲的话都非常的有道理，然后我很希望可以挑选出最好的意见，好让我成为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但是呢，神给了我一段时间，让我在遇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我一通电话也打不出去，然后我没有办法得到任何人的意见。那个时候我非常的伤心，然后觉得很不知所措，然后我那个时候几乎天天都去骑脚踏车，因为骑脚踏车的和平公园看起来就是很像旷野。 然后我就在那边祷告，然后我想要让神知道为什么让我落入一种这种没有任何意见参考的这种情况里面，大概有半年左右。但是我现在想想，那半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半年，因为我没有任何别的意见可以参考，我只能够读经，我只能够自己想，就是说到底我在做选择的时候，我都是选择了些什么？我是选择我的重要的意见的参考者的这个人的领袖魅力呢，或者是我是参考了我过去在我文化里面形成的价值观呢，或者我真的是参考了从神的话语来的价值观？当我们有一段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我们的头脑还有我们的心思会慢慢慢慢的辨明出来。所以神让神会带领一个人到旷野去，先除去他过去就有老我的这一些试探，这一些在他眼前可以打乱他心思的东西，然后在旷野里面是一段与神独处的甜蜜的时光。所以当我们进入到旷野的时候，我们要可以特别的把握，因为这是神特别要给我们引导，或者是在那个时间跟我们独处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旷野不要感到太过害怕，毕竟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三餐还是有的吃饱，只是心灵会觉得很孤寂。 好，我要往下，最后我要讲到第三章五节，因为第三章五节呢，他紧接着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必归回的事情。在第三章之后呢，割灭几乎不会再出现了，何西阿的这个跟这个女人的故事只会停留在第三章。我昨天在跟嘉豪讨论的时候，他说我们过年的时候讲了神的爱，然后下个礼拜就要开始讲审判。幸好前面三章我们已经先用神的爱为我们打基础。在三章五节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很久了。所以这里面讲的呢，不是在讲当时他们已经分裂成两国，以色列在北国，南国是犹大，南国有两个支派，他们觉得他们是大卫的就是血统的国家。那北国呢，十个支派呢，他们不是，可是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面讲的王大卫比较倾向被看成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在新约里面会看到，哦，大卫的子孙啊，这些什么做大卫的宝座的这一些，他指向都不是大卫王这个人，而指的是弥赛亚会从大卫的宝座，会从大卫的血统出的这个预言。因此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一节经文呢，通常就是被用来指说弥赛亚的出现。因此我等一下会带大家看到，事实上无论是以色列或者是犹大，他们对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呢，他们都可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都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在一到三章我们没有看到割灭很实际的状况。我想要把这个割灭的这个人呢，用一个700年后的一个女人为大家做一点脑补。脑补是什么？就是说这边缺的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用这个女人来补一下。这个女人呢，她当然也是从北国后来在西元前722年已经被亚述攻灭了。所以呢，北国他们本来就在何西阿书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已经跟迦南地的人混杂了，他没有维持他们的血统。再来亚述帝国攻占他们的时候呢，亚述又把 一些移民移到他们里面去，那他们其实已经失去信仰了，所以说他们的所有的宗教、他们的通婚、他们的各方面都是非常混杂的，一直这样子到了700年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女人，她有5个丈夫，她没有办法有一些社群生活，所以她在很渴的状况底下，她必须中午顶着大太阳到井边去打水。她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北国的首都。她当初沦落在一个很悲惨的境况底下，但是她还是要过生活，她要过日子，所以她到井边去打水。她在井边打水的时候，她遇到了一个人，我相信她读过何西亚，她知道有一天以色列要归回大卫王，虽然他们没有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在南国，虽然他们的血统混杂了，他们被犹太人认为你们是杂种，你们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你们也没有耶路撒冷，你们也没有维持亚伯拉罕的血统，你们在以色列他们在基利新山上，就是在他们自己所有可以拥有的领土山上盖了一座圣殿，但是那个时候在西元前130年也已经毁了，所以他们都在这山上礼拜，这山上指的就是基利新山。所以这个女人呢，她过的信仰生活是一个这样子的信仰生活，她知道有耶路撒冷在那里，但是我们可能也可以在山上拜也不错吧，人家说我们混杂还好吧，就是说我现在到底应该要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谁能够给我吃，谁能够给我好日子，谁能够让我满足对爱情的渴望，我就跟谁。但是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可靠呢？为什么都遇人不熟呢？为什么他们都不要我呢？那我接下来要怎么过日子呢？我想这个女人她很像是割灭，她搞不清楚到底她该依靠谁。她这样子到了井边打水，然后她遇见了耶稣。我们在约翰福音4章里面可以看到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耶稣跟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里面有一段经，有一节经文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素来没有来往。”这一句经文，它事实上应该要被译成：“他们不用同一个器皿。”就是说，你用过了碗，我不要。就是可能用热水消毒也没有可能。所以今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惊讶的是，你怎么要跟我要水喝？因为表示你要用我的杯子吗？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非常的惊讶，你一个犹太人为什么会跟我要水喝？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告诉她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呢？”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了你活水。这个妇人他好像立刻的他就把这样子的事情延伸到何西阿书里面那一种敬拜的，他之后就把这个议题延伸到说接下来耶稣跟他说也就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我从哪里得活水？我很想要活水，因为我以后就不用再出来打水了。然后耶稣说，但是你现在打的这个水呢，喝了这水还要再渴，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接下来这个妇人说，那你把这个水给我。耶稣说，那你去叫你的丈夫到这里来。那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一句话让我想到割灭，但是这个妇人马上就把话题引申到礼拜的地方。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这样子的话题当中，耶稣把自己是弥赛亚的这件事情表达的出来。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他来了就会把一切事情告诉我。她是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也知道弥赛亚要来了。于是耶稣就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初神在何西阿书三章五节，在二章当中说，我必永远聘你归我为妻。在三章五节说，我必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王大卫。这一点一点，一直到耶稣来到这个井边，告诉这个妇人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是神永远的爱的彰显。于是因为这个妇人，城里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而且这些撒玛利亚人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真的听见了，知道这是救世主。只有神在何西阿书，在来到井边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在超越时空，透过先知，透过微小的卑微的人物，一直一直一直向我们说明他怎么样去实践他永远的爱，他怎么样去扮演一个信实的真实的丈夫。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也可以去回想到我们在上去年下半年的罗马书里面提到，在九章十一节提到了以色列会归回的事情。再来我们也可以去想到，是前年吗？启示录是什么时候？启示录里面的心腹。事实上神在旧约，在新约，在各个经卷，在很多的经卷里面，他都说明了他要跟我们的关系是这种这么亲密的夫妻之爱。因此我们可以去回想罗马书讲到的，启示录讲到的，神一再一再的表明他要实践这个承诺，就是他要与我们永远在一起。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这是一个婚姻的用词。因为当时以色列的传统是，一个男子如果定了亲的时候，他要去回去加盖他的房子，因为他要预备新房。然后他预备了这个新房之后，他才把这个新娘带回家，他们才有房间住。所以当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时候，他指的也是一个信实的丈夫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回去为你预备一个新房，然后我既然预备了，我就一定会再带你回家。然后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今天我们从何西阿，从神透过何西阿，我们也可以从很多旧约的经卷里面看到神一再一再彰显了他那个与人不同的那个永恒的本质的爱。而且他在这个爱上面，他实践了，他实现了，他一再的说他会信守承诺，而且他是超越时间的，他爱我们到永远，甚至天地废去，甚至到新天新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思考永远的爱的时候，这不是一首粗枝烂造朗朗上口的流行歌曲，这不是一个被造的短暂的人可以给出的承诺。当世人随意的使用永远，使用永恒，使用爱这个字的时候，主，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我们知道的确有一份爱是超越时间空间，是在救赎的恩典里面， 是你透过先知，是你透过这几千年来所写的圣经，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好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仰望你，我们渴望成为你的心腹，我们渴望学习你的样子，我们渴望永生，我们渴望在新天新地与你永远在一起。我们看到你在创世以来怎么样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怎么样为我们所预备的爱。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用短暂的生命来回应你。主，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热切爱你的心。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Amen.